吃货老吴的客官们，我从泰国回来啦，哈哈哈！这是我第二次去泰国了，不过呢，去的城市和以前不太一样。之前第一次去呢，是去曼谷和普吉岛，主要是待在普吉岛，而这次呢，我们清迈、芭提雅和曼谷三个城市各待了几天。从今天开始，我就给大家要讲一系列的泰国之行的故事，这真的是非常有趣的。我可以说这几年啊，走过那么多地方啊，好像这一次去泰国的旅游是最有意思的，最有意外的，而且呢是吃到最多好吃东西的啊。当然不包括日本啊，日本因为它这个基础水平实在是太高了，对吧？本来我们这次去泰国呢主要是去玩，倒不是去吃的。有两个朋友，我们一共四个人。我其实很少呢带朋友一起出去，因为什么呢？你知道如果人少出去做攻略做到好还是不好无所谓，对吧？你好就好吃点，难就难吃点，对吧？这个地方不好就那个地方玩，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嘛，这就比较随性。像我之前一个人去马来西亚待了几天，岛上待了几天，那无所谓的吧，想去哪里去哪里也挺好的。但是呢如果和朋友们一起去，那就是你一定要选择好同伴啊。有一些同伴挺好的，他是那种叫随遇而安型的，你说去哪里就去哪里，你说吃什么就吃什么，非常捧场型人格啊。有的时候你甚至你自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今天安排了一个饭店啊，安排了一个夜排档，吃起来还味道一般般啊，没有那么惊艳。他们呢自得其乐乐在其中，哇这个真好吃啊什么什么，对吧？就这种捧场型人格的人，你跟他们出去是蛮开心的。如果是那种纠结型人格啊，选择困难症，或者又是那种抱怨型的啊，去什么地方他其实他自己本身玩的还可以，但总是抱怨，哎呦这个地方好像没有那个地方好啊，哎呀我们今天去了 A 处没有去 B 处啊，什么什么很遗憾啊之类的啊，整天是抱怨这个啊，或者上了山，哎呦太雾太大没有看见某某某风景，其实有什么关系呢，对吧？出去不就是为了一种心境嘛，其实看到多少没有看到多少对我来说是没有那么重要的。像我也不是那种逛景点的打卡型的游玩，什么上车睡觉，对吧？下车撒尿啊，到了景点就拍照，不是这种，对吧？你比如说清迈有很多的寺庙啊，有非常多的名胜古迹，其实如果你真的每个都去打卡的话，那也是非常累的。那我们其实就去了一下七里龙寺，去了一下小的寺庙就可以了嘛，对吧？白天的晚上的寺庙都看了一看就差不多了，我们又不是专题，又不是拍纪录片啊，所以这个随遇而安是很重要的啊。这次还好同行的几个人都是比较随遇而安的，所以让这次旅行呢增添了一点味道啊。当然他们也会辅助的做一些攻略，主要是我在做，他们也会提供一些，哎我听说那个饭店挺好吃的，哎我听说那个地方挺好的，和我的信息不太一样，那我们融合起来玩的非常之开心。为什么说这次泰国之行非常特别呢？特别就特别在意外。哎，真的有的时候你一条直路通往目的地并不好玩，有的时候好的风景都是在支路上、岔路上、走错的路上，是吧？在一些意外中发生的。大家如果自驾行也好，或者自助游也好，应该有这种感受啊。我们这次去的第一个最大的意外就是改签了啊，航班改签。反正我对吧，那么多年去那么多地方，改签航班这是第一次，就被动改签航班这是第一次，那真的。而且是我们这个其实这个旅行已经规划了三个月了，三个月前我就开始抢一些便宜的机票，抢一些便宜的酒店，因为我们是在跨年的时候去的，2018年12月31日去清迈，大家可以查一下这是多么的贵，航班是多么的紧张。因为那个地方12月31号晚上清迈会有那种跨年的大的活动等等，很多你不光是中国的，包括一些泰南的，就是泰国南部的人，因为那个时候是泰国的凉季吧，清迈大概早晨温度只有20几度，那正是整个泰国是很少见的，把头翁到清迈去避个暑，因为泰国大部分地区嘛，从曼谷以南的地区大部分都是整年30几度以上的，最高甚至40度的，那是要热死人的，对吧？他们趁着这个过年的，因为泰国也是过新年的，就跑到清迈去，对我们来说是避个寒，对他们来说是避个暑。所以很多人啊，包括泰国的，包括国外的，包括这个欧美的，都会趁着这个时候去12月31号晚上。然后呢我们在那边是待了7天的时间嘛，1月6号回来的，所以这个其实不管是民宿也好什么也好呢，包括曼谷那个新年的又是折扣季啊，芭提雅也是这个人声鼎沸，所以这一块地方我们提前三个月就已经准备了，就已经定好了。而且很多客栈以前像 Booking 上面或者 Agoda 上面都是可以，就是我先预定嘛，到时候再改嘛，再删都可以，对吧？但是呢我用的都是那种全款预定，就是全部钱都付掉啊，他才给你留一个房间之类的，是这样的。那你想这个很稳妥啦，而且我们最关键的是我都没有用落地签，虽然说目前像我们去的那个时候泰国还是实行免费落地签，到了机场 你自己去办落地签，不要钱的啊，可能稍微塞点小费之类的。但是呢，我考虑下来，去的人实在太多了，到落地签那个窗口啊，可能你要排两个小时啊，或者排更多的时间。所以我们事先还花了钱，在中国办了泰国签证啊，200多块钱吧。事实证明，先办签证是正确的啊。到了清迈，我们中午到的，我个这个落地签的窗口门口，我也不知道里面办事人员有几个，门口反正排队的最起码有100来个人，你不排2-3个小时出不了关的，办不了手续的，所以这个还是明智的啊。三个月以前订好的机票，春秋航空的，竟然在我们出行的前一天，也就是30号，突然给我发了一个通知 APP 上面弹出来的，说由于12月31号晚上清迈当地会有一些活动，所以呢机场关闭了，也就是清迈晚上无论从哪里飞过去的航班全部都取消了。他也没有给解决方案，就这么一个短消息 APP 弹出来。我靠，我想我那边什么酒店都盘好了，什么东西都安排好了，本来是下午4点的飞机吧，飞到那边大概10点多11点，正好还能赶上放天灯啊，对吧，赶上那个夜市什么的。那现在这个东西怎么办呢？然后我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春秋的客服，也很惊险啊，打的时候的已经是忙音了。我估计啊，这个航班你少说吧，他们200-300人吧，对吧，都很多人都在打电话。那个是一清早啊，是30号一清早，30号不是休息日子嘛，我起得比较早嘛，收到这个消息我第一时间打。打不通，然后反复打，打了以后打进去了。我二话不说，我先说是不是取消了，确定一下。那前面客服他还在那儿查电脑，查了半天说是取消了，这个我们的系统刚刚更新过来。我说好，那有什么解决方案？他说你可以改签第二天的。我说有没有当天来的？当天有，早上7点多有一班。我说快，你看还有几个位置？他说还有6个位置，我们4个人一起取。我别的话不说啊，我也不埋怨他，我也不问为什么取消，我也不问那个什么有没有赔偿之类的。反正我说你先把我的4个位置定下来再说。他说好，你看多危险！如果我再晚点来电话，那就是肯定切到第二天去了，或者第三天去了。有没有赔偿是其次，关键我们这个几个人，你看请假不容易啊，合着这个元旦3天假，再加上下面一个双休，当中请了3-4天假，弄了个7天。不容易啊，凑在一块儿，而且这个酒店什么都是全额支付的，行程都一环扣一环了，你说晚去一天或者2天，其实很麻烦，非常之麻烦。那我呢还算比较明智，然后第一时间把那个6个位置抢了4个下来。事实证明后来那个飞机的确是蛮窄的啊，如果那个4张票没抢到，后续怎么解决后果我也没想过，也不知道会怎么样。然后等他弄好了，他说哎好了，弄好以后我再跟他慢慢聊。说哎那好，我现在问为什么取消啊，他说哦，因为当地那个晚上有活动，领空封锁啦，然后机场就关闭了，所以大概4点以后的航班都没有了。我说那如果这班订不到怎么办？他说哦，可能是第二班或者第三班，或者全额退款给你，订别的航空公司的等等等，态度蛮好的，跟我解释了一大圈。啊，聊了20分钟，然后把电话挂了，后续都无所谓的，后续都是瞎聊，关键是前面啊，把航班订好就好了。改签风波，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改签风波我们因祸得福。如果真的实现原来那个计划，4点钟飞到那边，如果当中再稍微延误一点，可能11-12点以后才到机场，到了机场那么多人要翁到市区里去，晚上毕竟交通线路少啊，他那个 smart bus 没有了啊，出租车可能也比较少，我们肯定赶不上很多有意思的当天晚上的活动啊。那天虽然早晨比较早，7点多，然后我挨个通知跟他们说7点多啊，浦东 T2 航站楼，那你们就得4点出门啊，到5点就得到啊，到浦东机场。那还好，大家都比较理解，比较积极。然后其实我当天是赶快收拾行李，本来还想反正还有一天时间嘛，第二天还有半天时间嘛，都不急嘛。一想第二天一早就要走了，3点多就要从家里走出发了，那赶快收拾行李。7点多的航班呢，在浦东机场如果飞的话是挺麻烦的。这里一个小 tips 啊，如果你们坐出租车去，有的比较远，可能要250块钱、300块钱，对吧？打车或者滴滴什么的。那么如果你自己开车的话呢，你可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停在 P4 停车场，是一个远端停车场，也其实说远端停车场也不是很远啊，大概它有那个免费摆渡车的，这 P4 停完以后，免费摆渡车跟你像公交车一样的摆到这个航站楼，大概也就是10分钟就可以到了。40块钱一天，你如果去个7天，那就是停280块钱停车费。那你这样想一想，如果你去的航班的时间比较早，或者回来比较晚，你要坐大巴，又要转那个出租车，或者是你直接专车什么，算一算，可能这280块钱还是比较便宜的啊，比你坐那个车更便宜。而且毕竟自己开车方便嘛，行李往那个后备箱一放，对吧，可以门到门， 对不对？还是比较方便的。所以呢，如果你是自己开车的，对吧？然后呢，又是出去时间不长，那五到七天的，家里又住的机场比较远的，这个 P 四停车场是可以推荐的。还有，当然还有一些社会停车场，就是在浦东机场附近的私人开的，可能它更便宜，什么25块钱一天啊，或者是150块钱七天啊，这种也有，对吧？它也有那种面包车给你送过去。不过那个毕竟是社会的，那社会停车场可能安全系数啊，或者是那些到时候打电话来接你啊什么，这个不是很稳定，对吧？这个 P 四呢是他们官营的，就是浦东机场官营的，它那个车也是半小时一班。大巴车是不管什么时候24小时都有的啊，这个比较靠谱啊。哎，怎么就说这个改签风波说了那么久，我这次泰国之行真的准备多做几期啊，多做个系列，做个三四集最起码的。一开始我们啰嗦一点嘛，把后面我们精简一点。有一句话说的好嘛，当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你是怎么能才能把它讲清楚呢？对吧？你有一个办法，就是从头讲起。从头讲起有个好处，就是条理非常清楚；有个坏处，就是很啰嗦啊。所以我选择了啰嗦。好，我们然后那天啊，其他没什么啦，半点多就出门了。早晨的航班嘛，也不会延误，对吧？早晨因为出港的航班也比较少啊，非常安稳的飞到了清迈，飞了5个小时，我也不知道回来的时候才飞了4个小时。照道理说，曼谷离上海要比清迈离上海更远啊，大家可以看看地图嘛，因为清迈是在泰国的最北边，几乎要和中国接壤了，这个直线距离过去应该是比较近。那为什么上海飞到清迈飞了5个小时？回来我们从曼谷飞回上海反而只飞了4个小时。哎，这个是什么道理啊？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个谁知道的话可以给我解答一下。然后我们大概是在12点左右的时候到了清迈。清迈机场呢还是比较好的，比我们后面说的那个芭堤雅机场啊要好多了。它有那种公交车啊，红线、绿线、蓝线，这个是大概是去年刚刚开通的。原来的从清迈机场出来你只能打车或者你订车，因为我们四个人挺麻烦的，四个人要么你打2个出租，因为我们有4个行李箱挺大的，对吧？要么你就是搞一个那个7人座的 minivan 那种，还有在泰国比较流行的那种皮卡，前面可以坐4个人，后面可以堆行李箱，可以堆好多的那种，或者是这种，对吧？否则的话，你叫普通出租车，有的时候我们2个行李箱后备箱都不一定放得下，对吧？还得坐2个人，你得叫2辆，那成本就比较高。幸好呢，清迈呢从去年开始还是从今年开始，他们呢开始开通了这个叫机场专线，或者是叫清迈 smart bus 的专线。有大概6条线，红蓝黄绿，反正就是有地图的，网上大家可以去搜。其中有2条线呢是经过机场的，一条红线一条黄线，一个是顺时针转，一个是逆时针转啊，都经过古城，都经过一些什么宁曼路啊，重要的反正整个清迈重要的这个景点他们都会度过的啊，都会经过的。所以你只要下车问一下啊，在那什么地方上去坐，很便宜，只要20块泰铢一个人。而且它大的 bus 嘛，所以你的行李箱也放得下。20泰铢相当于就是4块钱多一点啊。现在这里我特别跟大家讲汇率这个事情啊。本来呢，如果你去年或者前年去泰国呢，这个汇率啊很好，就5块钱泰铢折合1块钱人民币啊，甚至5块钱泰铢还不到1块钱人民币，9毛几分钱，就是最好的时候的汇率。那现在是多少呢？现在差不多是4块6毛钱到4块7毛钱泰铢折合1人民币。大家听明白了吧？那是涨了还是跌了？那当然是涨了了，对吧？原来我1块钱人民币可以买你5块钱的东西，对吧？我现在只能买你4块6的东西了。大家觉得是不是去了有点亏了？将近10%了啊，对吧？将近10%了。所以呢，最近去泰国呢是有点亏，因为这个汇率一直在涨，而且每天都是在涨，相当于是你以前去泰国，所有的开销呢要增加10%。原来你吃个饭可能100块钱，现在就相当于要110块钱，就这么就大概有这么个概念。不过总体来说的泰国的物价还是比较便宜的，特别是清迈是最便宜的啊，芭堤雅其次，曼谷稍微贵一点啊。这个之后我们都会说到。20块钱这个车，这个司机你告诉他我停在什么地方，他一条线下来，他这条线挺长的，穿过整个古城从机场开始，但是呢他每一站很密集，大概500米就一站，有的甚至那个300-400米就一站。所以你呢拿个地图，你就跟那个司机说，你看你住在什么地方，对吧？你订的客栈、订的宾馆在什么地方？你跟司机说我是25号站下，或者我是30号站下，司机会告诉你哦，就知道了。到时候你就按个铃，他就会让你下了，甚至会提醒你。这个挺好的，只要20泰铢。于是呢，我们在这个 smart bus 上面，第一眼，我因为清迈是第一次去嘛，第一次大概认识了一下这个清迈。清迈给我总体的感觉是什么呢？还挺干净的， 真的，在东南亚国家，这种比较干净、比较清新的小城市啊，还是比较少见的。大部分的东南亚城市，就是说，它这种无序的发展啊，包括我们后面去的曼谷，包括以前的那个吉隆坡什么，就它发达的地方很发达，乱的地方很乱。然后呢，整体的这个环境卫生什么东西啊，都没有跟上，整体的这个城市治理水平啊，也不是很高。总是这种感觉，就是热闹是很热闹，然后繁华的地方、好的地方也很好，但总体来说总是有点乱乱的。那清迈呢，就是很安详、很平和，马路很干净，没有什么高房子，最高的房子大概就六层楼，两三层楼的这种花园小房，到处都是，从机场一直到古城啊，也遍地就是，非常好看啊。整个城市弥漫的花香，真的是他们那个热带地区一个方面呢，它花也比较容易成熟啊，比较容易长大，你也不用照顾它，你要把种子撒下去，对吧？合适的温度啊，每天这么一场雨，这自然的老天爷就在照顾它，所以这花草什么树啊，树荫茂密的非常好。然后清迈呢，大概是这样的，清迈它其实最早呢，它的这个范围就是一个古城，有点像西安，当然没有西安这么大。它有个方方正正的有一个城墙啊，护城河把整个清迈框在里面。这个清迈古城就是城墙，它的护城河围成的那个地方有多大呢？其实非常之小，南北也就是大概一英里啊，也就是 1.5 公里左右，东西也差不多这个一英里，正正方方四正方的，对吧？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很多好看的客栈啊，很多好看的寺庙啊，都是在这个最密集的、最最热闹的，包括酒吧街什么都是在这个里面啊，包括你们很熟悉的什么塔佩门，是吧？这个周日夜市都是在这个里面的啊，帕辛斯啊什么都在这个里面的。然后广义上面的清迈呢，它还要包括附近的很多地方，包括你去丛林漫游的地方，你包括上了那个山，对吧？还有它这个各种各样野外游玩啊，夜间动物园啊，这些地方，这个方圆大概是在十公里范围，也不是太大啊，方圆十几公里、二十公里，这么你画一个圈。如果是以清迈的古城的中心点啊为点的话，就方圆二十公里左右画一个圈，大概是属于就是传统意义上面清迈的这个范畴。如果它再往北，那就不是清迈了，就是那个我们知道另外一个叫拜县，拜县也很美，有一个泰国的电影叫《Loving Pai》。啊 ，PAI 啊也非常美，有很多网红的这个拍照点啊，有很多网红的咖啡馆什么的。但这是由于时间原因，我没有去。大概就清迈就是这么大。啊，我呢坐了这个 smart bus， 然后没多少时间就开到了，大概两半个小时就开到了清迈的古城里面。我们在塔佩门附近的一站我们就下了，非常近，拖着行李。我们住的那个客栈就在一个塔佩门附近，大概步行十分钟不到的一个地方，一个小巷子，闹中取静的一个小巷子，走进去一个客栈。这客栈的名字呢很艺术，叫什么 Number Two Art 什么什么什么 Gregory 什么什么，我也忘记了这个名字。是一栋四层的小楼啊，里面放了很多的这个，可能是店主自己啊去购买了很多画，也有可能是他自己画的，然后很多艺术品，包括房间里面啊，这个床单都不是那种像宾馆那种白色统一的床单，它是那种蓝白相间的，有点花纹的，对吧？墙上也不是那种刷的白漆的，是那种这个有一点浅灰色的，然后有一个书桌给你放一瓶花啊，有一些架子，包括洗手间里都放着一些小的雕塑品啊，小的那种啊艺术肥皂那些，但可以想象吧，就是那种啊那种比较雅的一些客栈啊，或者是叫民宿。它大厅也是非常漂亮，红色的沙发，那外面还有抽烟的地方等等等等。进这个客栈是全部都要脱鞋的，就是你的鞋你要放在外面，放下没有人偷啊，不是印度啊，不是泰姬陵，你把鞋放在客栈外面是没有人偷的。那进去专门有拖鞋给你，整个就是进了客栈的范围就整个就是用拖鞋的，所以它可以保证这个客栈里面非常干净。然后呢，后院出去还有一个小小的游泳池，哎，这个游泳池大概滑两下就到岸了，但是至少是游泳池啊，是吧？很干净。店主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气床，可以漂浮在游泳池上面啊。这个气床成了我们未来三天很有意思的一个玩具啊。这是这个美美的客栈。当然，的客栈要两点钟以后再 check in 嘛。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其实差不多了，也一点多了。我们把行李安顿好，然后呢就上清迈的街道啊。其实我们这一次啊，除了第三天出去丛林飞跃，好像是离开了清迈古城比较远，其余的时间呢，因为我没有借到摩托车。本来我的计划是在清迈最好的方法是借摩托车，因为他那边警察也比较少，也不会管你，对吧？你只要戴好头盔就行了。然后有些地方呢，你几公里路，你说远也不远，说近也不近，对吧？你比如你要到宁曼路去啊，或者你要到这个长康路夜市啊，或者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哎，这个地方你走走是蛮累的， 那玛雅购物中心啊或等等的这些地方。但是呢你开一个摩托车啊几分钟就到了，十几分钟就到了，挺好的。但是由于我们去的是31号中午到的，所以呢我们逛了好几个借摩托车的档口，全部都被借走了，就是那种小绵羊，我们能开的那种无级变速的小绵羊全都被借走了。当然他有些大牌摩托车 一天可能200块钱有排档的，我们也不会开，对吧？有排档的我也不会开，我只会开那种没排档的啊。小的摩托车都被借走了，本来借两个摩托车四个人正好到处环游到处玩，非常方便。那没有摩托车怎么办呢？就限制了我们的脚程。所以未来的三天里面呢，除了一天坐着这个车出去玩了丛林飞跃比较远以外，其余的两天呢都基本上是在古城当中转悠，就去了一次宁曼路，去了一次长康路，别的地方都没有去到啊，都在这个古城里面。但是我觉得也足够逛了，真的。你不要看啊，东西 1.5 公里南北 1.5 公里好像听上去不是很大，但是事实上逛起来很有味道啊，每一家店每一条路啊每一个寺庙都非常有味道。整个古城里面还分布的另外一个最多的东西是什么，这个整个清迈城我感觉有三多，一个是寺庙多啊，一个是酒吧多，还有一个叫什么东西多吗？按摩店多。哎呀，这个泰式按摩真的，你到了泰国你不享受按摩你来干嘛了呢，对吧？你白来了，来了就是应该吃，吃完就应该按摩，按摩完了就应该玩，对吧？就这个才是美好的人生嘛，时间就是用来浪费的，对不对？我们下午就到了清迈大街小巷这个古城里面随便逛逛以后啊，我们也没有去什么打卡景点，就大概认识了一下这样一个城市的感觉以后，我们马上就经过了一家泰式按摩店。本来呢我们想网络上攻略啊看到一个很牛逼的啊很贵的，的确我们也走到了那家店，一看哇富丽堂皇，像个宫殿一样，门口放的价目表嘛，一个像菜单一样的一本书，我们翻一翻，哇按个摩都要什么3000-4000啊，光做个角膜要1000多-2000多，泰铢了。哎，对啊，我要跟他说人民币的，我怎么又说泰铢了？就是好几百块钱啊，4000-5000到2000块钱不等。我想这个不是上海的物价吗？对吧？这个还是上海新天地的物价，淮海路的物价，还不是普通的，怎么这么贵呢？看看好是很好，可能是当地最好的了。后来我们再逛到人家这种当地人可能住的那些小巷子里面啊，那种菜场旁边啊，哎，一小小的，看上去这个门面门口供着小佛像、小佛龛，然后弄个小喷泉啥的，都挺好看的。那些每一家都很有特色的按摩店，我们觉得那个可以啊，对吧？然后那个东西它当然价格不在门口写着，我们就进去看了一下。哇，那个才是真正的泰国按摩应该有的价格嘛，就是清迈按摩应该有的价格嘛。按一个脚啊，相当于35块钱人民币。按一个全身大概100多块钱。加上精油加上什么热敷热疗大概200多块钱。哇靠，这个价格对吧，这个价格是上海的大概1/3到1/4。那才对了嘛，那才是我们的清迈的这个目的嘛。于是呢我们四个人毫不犹豫的进了一家街边选了一家吧，比较装修的还算不错的啊，门口挺雅的一家按摩店，就进去了。他们那几个做了这个身体按摩，那我呢怕痒，我就做了脚部按摩，180泰铢，30几块钱，35块钱。其实我们那天也不累啊，除了好像早上早起了一下，也没走什么路啊，就开始为什么开始做按摩了呢？按摩不是应该一天玩完下来很累才做的吗？对吧？反正我一帮懒人，什么也没干就开始做按摩。做完按摩呢，我们终于累了。于是到了离客栈不远的一条主马路上面，我们找了一家看上去装修的挺不错的啊，有落地玻璃窗的一家餐厅，我们去吃了到泰国的第一顿泰餐，也是我们喝的第一碗冬阴功汤。大家注意啊，接下来我们喝了5碗冬阴功汤啊，在不同的地方喝了5次不同味道的冬阴功汤，味道都不一样。你看我们吃过老吴一期节目都快讲到头了，刚刚讲到吃的，我这次也不能说纯做这个美食了，我们就把旅游美食结合起来说吧，好吧。走进饭店打开菜单的那一刻，看到身边的那些游客们大快朵颐的时候，我们这才真正的发现自己真的是饿了啊，然后就疯狂的点了 一桌子菜，什么有咖喱炒大虾、冬阴功汤、菠萝炒饭、粉丝虾堡，然后点了4杯颜色各异的饮料。这个饮料就感觉就是都装上来以后，我们都吓一跳，装饰的就很有东南亚风情，每个饮料上面都撑一个小扇子，对吧？都旁边放一片水果啊，什么里面插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对吧？颜色各异，有的么是荔枝味，有的是草莓味，有的什么什么，对吧？有的么加了点酒精，有的么是不加酒精的，反正就是缤纷多彩的4杯饮料啊，饮料也不便宜，菜上的也是蛮快的。泰国啊，上菜我们从南吃到北啊，发现真有个特点，就是你等第一道菜的时间可能挺长的 啊，你在他先给你上饮料，你慢慢喝，慢慢聊。但是他只要第一道菜一上，他就连续给你上，这四五道菜，不管你叫多少，你哪怕你叫十道菜，他十道菜都给一道一道就给你连续上了。就是一开始等待可能要等一会儿，但是后来只要上了一道菜，就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也是的，我们等了话，哎，觉得这个地方上菜不快，然后来了一个重头菜，咖喱炒大虾。这个咖喱它是用那个蛋一起和咖喱拌在一起，然后和虾炒的。这个蛋炒的那个水平真的是非常高，就是它半凝固状的，正好把咖喱的味道全部融在蛋里面，但也成为了一种调料的一种成分。它不像一个菜，那不像番茄炒蛋的蛋是凝结在一起的，它感觉就是像一层面糊一样啊，像一层炖蛋的这种绵柔的感觉一样，把咖喱的味道融在自己的身体里面，然后把每个虾都包裹起来，那种感觉，咖喱炒大虾非常好吃。然后冬阴功汤，是我们吃的五个冬阴功汤里面呢，我大概可以把它排在第二名啊，料也非常充足，香茅味非常重，它是那种属于是里面的甜酸口，但是呢没有放椰浆啊，没有放椰浆的那种口味，里面原料也是好几个大虾。哎，在泰国虾真的不值钱啊，每个菜都有虾，还有那个菠萝炒饭，对吧？它不是光光上当半个菠萝里面放一点炒饭，它炒饭里面有这个腰果啊，还有它另外把那些，它不是半个菠萝它要挖空吗？挖出出来那个菠萝肉嘛，它也切成一块块的放在盘子边上，那边上还放上一个切成两半的百香果，还放肉松什么的，就是那些调料都放在旁边。哎，这个菠萝炒饭还是味道不错的，还有粉丝虾堡，对对，菠萝炒饭里面它也放虾，然后还有个粉丝虾堡，我们点的饭都蛮傻的，为什么点了那么多和虾有关系的东西？但问题是这样的，你不管点和虾有没有关系，你看冬阴功它名字里没有虾吧，对吧？菠萝炒饭名字里也没有虾吧？那问题是它上的每道菜里面都有虾，有大有小的，有大头虾，有枣虾，有这个老虎虾，反正不一而足啊。这顿饭我们吃的还是蛮满意的，也算是比较贵的，大概吃掉了有400多块钱吧。这个算是在清迈我们吃过的最贵的一顿饭，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大的餐厅，不是排档啦，是比较这种正规的这饭店的样子，它里面是要收服务费和税的那一种。所以相对来说比较贵，这个餐具啊、摆设啊什么都是比较高档的，然后大多是老外在吃的，这是我们大概吃的是最贵的一顿啊，清迈啊，不是最贵的，是排名第二贵的。那最贵的一顿是后来我们去宁曼路吃的 Mix Restaurant， 那个是最贵的，那个是一个网红餐厅，在 TripAdvisor 那大概是排名第一、第二的当地啊。不过味道呢还很不错，300-400块钱虽然算当地第二贵了，但是你要仔细想想，你在上海吃一个泰餐，四个人吃个泰餐要多少钱，对吧？没有500-600你下不来吧？像我们这个按照我们这个点的菜，对吧？最起码500-600，稍微贵一点，你吃个什么蟹什么的，那上千，对吧？上海的泰餐馆就是好的，也还有一点啊，也还有几家。像那个以前的马满矿什么的，夜香天堂什么的，那都是蛮贵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吃的非常满意。吃完这顿午饭呢，我们就去，正好2点左右了，我们就去民宿 check in 了。啊，刚才我仔细想了一下第一天的回忆啊，我决定就讲到晚上的夜市，因为那后面的放天灯什么的太精彩了，而且篇幅非常之长。我决定呢放在第二集讲，第二集呢正好讲当天晚上的事情，然后第二天因为我们比较平淡一点，然后包括第三天在清迈的丛林飞跃啊，那个几个事情我们放在第二集讲。那第三集呢我们就讲芭堤雅，单独讲一集，然后第四集呢我们就讲曼谷啊，这样一共做四集啊，时间差不多，好吧？啊，大家请原谅啊。那这集想听到放天灯的故事那肯定是没有了啊，但是我给大家讲夜市啊。然后我们 check in 完了以后呢，那个民宿不是说了吗，有个小游泳池，当然我们没有脱了衣服下去，那天有点冷，我们去的时候是整个清迈最冷的时候，大概是零上，最高温度是零上20度左右啊，22-23度，当然在同一时刻上海是零下1度，晚上呢是10几度，所以整个泰国的人啊，不但是国外的那些游客，整个泰国人都跑到清迈去啊，纳凉，他们觉得20几度就是纳凉了啊。那个游泳池20几度是蛮冷的，没有下去。但是呢，店家很贴心的搞了一个充气床，我们就在床上面飘飘浮浮玩了一下少年派的神奇漂游，玩了一会儿。下午呢又出去逛了一逛，因为夜市还没有出来嘛。哎，当天我们真的不知道有这么大的夜市，因为我去之前呢做了攻略，就是在整个古城的范围之内，就是我之前说的，在这个四面墙当中这块核心地带呢，只有周日是有夜市的，它的名字就叫周日夜市。平时因为考虑到这个居民啊，考虑到庙宇啊，考虑到游客的这个安静啊，它都是没有夜市的。常规的夜市呢是在城市的这个古城的 东面大概过去有将近五六公里路啊，有一个叫长康路夜市，那个夜市呢是晚上天天有的啊，是常规的 night bazaar， 沿马路两条两边都有夜市的摊位，然后还有一些成规模的美食广场什么的，这个是都是有的。包括呢就是你要逛街，晚上逛街还可以去这个古城的西面，就是我自己后会讲到的清迈大学那一块，包括是这个什么小资聚集地啊，宁曼路那一块啊，也是晚上有地方好逛的。但就古城里面是没有，只有每个周日才有。但是31号晚上非常特殊，所以我们去的就巧嘛。31号晚上因为它要跨年，所以呢增开了一场。那天其实是星期一啊，应该是按照公历的算是星期一，那它增开了一场，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下午就在这个城市里面逛一逛弄一弄，因为它夜市还没搭出来之前，你一点都没有看得出来它有什么迹象。这个大家都在正常的吃喝玩乐当中，我们还到那个小小的按摩店旁边的有一个市场，就像本地人的那种菜市场一样的，买了榴莲，买了烤鱼，哎呀，这烤鱼是相当好吃，就一条鱼看上去鳞都没有刮掉啊，就完完整整一条鱼，可能把内脏清洗了一下，然后上面涂上厚厚的一层盐壳，就放在火上烤，大小就像一条就是合鲫鱼那么大小嘛，大概一斤来重啊，你要吃的话呢，他就把上面的盐稍微抹抹开，然后呢把鱼稍微回一回温，然后装在一个塑料袋里面，给你两根竹签，给你一袋调料，那袋调料是关键，那袋调料很辣，这种轻轻的，看上去有点像青辣椒的剁椒的样子，里面还放了各种各样的像有点香茅草的东西啊，然后有点像辣椒的，又有点像椰汁啊什么混合在一起的那种蘸料。这个鱼本身就非常鲜嫩，烤的火候正好，鱼肉鲜嫩，刺又不多，外皮焦脆啊，里面白白的啊，一块块就像蒜瓣一样给掰下来的肉，蘸了那个调料，简直啊，非常好吃。后来我们又吃了好几次烤鱼，但都没这个好吃。这个菜场里面那个老婆婆烤的烤鱼最好吃，又不太大，对吧？那大概一斤不到一点。到东南亚国家，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啊、泰国，你吃榴莲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新加坡呢是以猫山王，包括马来西亚以猫山王为主啊。那个泰国他们自己本土最好的就是金枕头榴莲啊，我这次还买了很多榴莲干回来，冻干的榴莲干也蛮不错的。啊，就这样啊，我们吃吃逛逛玩玩按摩按摩等等等等啊，等太阳一下山。我们本来呢以为就晚上只有一个放天灯的活动，这个我是知道的啊，网上都搜过了，在清迈城的护城河边上一圈有放天灯的活动，但没想到啊，大概就五点多钟，等我们在外围逛了一圈回到古城的核心地带，发现路的两边突然之间和白天完全不一样了，所有的摊位都搭了起来。这个摊位啊，不是一个一个的，就是一片一片的，马路中间也有，马路两边也有，就等于是你走在整个古城的这个马路上面啊，你可以同时逛到一二三并排的三组摊位，哎，有这概念吧？平行的三组摊位。然后这个摊位呢也非常有意思，它主马路上的摊位没有一个是吃的东西啊，就最多有些饮料或者是一些椰子之类的啊。真正的美食广场，因为它这个油味啊烟味比较大，它都是在横过来的那些平行的巷子里面，或者是你要从一个白天可能是一个学校或者是一个寺庙的那种门走进去，里面会有一大块大空地，对吧？晚上它就被它辟为了这个美食广场，所有的美食摊位都集中在那个地方，用火的，只要啊生火的比较这个热食的都在那个地方，而外面的主马路的那些路全部都是放那些什么工艺品啊、手工品啊，有人在那儿这个画画啊、衣服啊、旅游纪念品啊等等等等。而且这个里面清迈的夜市啊，和我们后来逛的芭堤雅夜市和曼谷夜市有什么区别呢？包括我们在其他的上海的中国的很多城市也逛了一些夜市啊，它的夜市到这个产品的丰富程度啊非常之高啊，不像有很多古镇啊什么东西，对吧？逛了一个古镇就逛了十个古镇，所有东西都一样的啊，都是那些个花样，那都是什么猪脚臭豆腐啊、青豆咸菜什么都是这样的。诶，它倒不是，它不是那种什么中国啊义乌生产的小商品市场卖遍全球，不是这样的。它主要还是以这种手工艺品，而且是以原创产品为主。有一些店主他在现场就是一边在制作一边在贩卖，比如说啊，我举几个例子啊，手工做的本子，就这个本子里面就是像我们写字的那种记事本一样，但外面的封面它的这个原创人物都是他自己有版权的啊，手工画的人物，然后有布面的皮面的，对吧？这种有这个做的帆布包， 这个帆布包就是我们平时去超市啊那种拎的那种帆布包嘛，对吧？比较环保的。但是外面它比如画大象，画一组大象啊，12种不同样子的，一个一个就是一套12个这种帆布包。这个大象的形象也是店主他自己发明的，自己创造的啊，他都是知识产权的。还有那种非常好看的灯，还有用铁皮，就是我们用的铝罐啊，啤酒罐啊，可乐罐啊，剪开做成了铁皮车，做成嘟嘟车那种摩托车，各种各样的活灵活现的小玩意儿，对吧？还有这个手工画的画，画在一个大的画布上，什么神像啊、佛呀这种东西，黑底的上面撒金箔的那种画，还有手工的冰箱贴啊，还有珠子，反正零零总总不一而足啊。对，还有那种用一张纸啊，它不是像中国的剪纸，就是用像锥子、铁锥一样，在这个纸上攒出花纹来。对这个攒字有理解吧，就是金字旁边那个攒，对吧？就是用一个锥子，然后用榔头跟跟敲，对吧？就像做木雕一样，在纸上攒出图画来，也非常之美。逛这个夜市啊，你真的是逛不厌，因为它每一个摊位的东西啊都不太一样，不是说都是 T 恤衫啊、牛仔裤啊、服装啊这种大同小异的东西，它不是，哎，都各有各的特色。你有的时候在一个摊位上看店主在那儿做东西啊，那可能就看上20分钟。然后这个摊位有多少呢？我们反正是没有走到底，就是它整个古城里面，举个例子来说，古城如果有10条横马路、10条竖马路，当然我是模拟的说，大概里面有8条横马路、8条竖马路里面都放满了夜市啊，只有一些很小很小的路上面没有放摊位，像我们住的那个客栈那条小路上没有放摊位，外面的主路上基本上都铺满了摊位。而且这个摊呢也不是太闹啊，也就是那个因为都是安静的东西嘛，不是太闹。而那些烟火气很重的东西呢，就你要在小巷走进去，或者你有个指示牌，对吧？从一个门里面走进去，哇，里面也有冬阴功汤，有各种烤串、香蕉饼，还有用那个生蚝炒蛋，在一个大铁锅子上，大铁的平锅子上啊，生着火，用这个青口啊，或者用这个生蚝炒蛋，还有那种串串。一个摊位上面好像一个那个铁槽，里面有各种鲜汤，然后所有几百个串串放在外面啊，放着你自己想吃什么自己拿，有点像关东煮那种的。还有甜点，把蕉叶做成小船的样子，然后里面浇上蛋液，浇上这个奶，然后烘出来的那种甜点。还有什么培根金针菇卷子等等等等，哎呦，太多太多太多了，我唉，简直说不过来啊。这个他们一共有三个美食广场，我们其中吃了一个美食广场，吃了一顿正儿八经的晚饭，四个大虾，然后两个烤鸡腿，还有一些零碎的东西，但当然没有吃猪脚饭，因为实在吃不下了，再加啤酒饮料什么东西的，大概200多块钱。后来呢，到了第二个美食广场，发现那边同样大的大虾四个，只要前面的大概1/3的价格，我靠，冤死了！但是我们又吃不下了，对吧？又吃了一点别的东西，觉得这个美食广场好便宜啊。后来再往前走，走到第三个美食广场，发现它的价格是第二个的1/3。就是只是第一个一半可能的价钱，哎呦，越逛越后悔，但是肚子不争气啊，吃不下了，对吧？只能吃点小的香蕉饼啊，做一个那个什么东西，对吧？烤串什么的，聊以慰藉受伤的心灵啊。这个夜市真的，我不知道平时的周日夜市啊，就每周一度的周日夜市是不是像我们逛的这么的繁华，这么的热闹，还是说只有31号晚上跨年那一天是如此之热闹啊，人特别之多啊。不，我这个没法考证，因为可能清迈这辈子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去啊，也没法考证了。有去过的朋友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啊，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他是唯一31号晚上是这么热闹的话，那我们真是太幸运了啊，真是逛到了一个超级无敌大、超级好玩、超级逛不厌。我们从6点钟一直逛到12点，逛到大四个人就东倒西斜，实在累死了啊，去放天灯去了，实在走不动了。走了那一天晚上，我后来回去看我的 iPhone 上面的那个就什么步数的时候，因为之前我们没有走什么路嘛，对吧？之前什么按摩啊什么，下午也没走什么路嘛，下了飞机就坐车什么的，到机场也是坐车的，所以几乎就是从下午5点钟开始走到晚上12点，然后放完天灯回去，走了将近25000步路啊，10几公里啊，真的。如果有力气的话，如果我的腿力更好的话，我估计我可以逛到3点钟，因为据说后半夜更加之精彩。至于后半夜的这个放天灯啊，还有那个寺庙祈福啊，还有那些精彩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这期时间实在是 不告了啊，我在下一集节目里面会给大家继续跟大家讲清迈的第二集，然后呢会讲到我们第二天的一些奇遇，第三天的丛林探险，非常之有趣啊。大家如果对吃货老吴这个节目有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啊，也叫吃货老吴，上面我会写到很多有意思的节目里面没有讲到的故事，还有抽奖哦，最近有锦鲤抽奖，好吧，好，谢谢各位。